enjoyed this episode?
哇靠，有事吗？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哇有事吗，这是周末聊聊天。今天和我聊天的这个朋友呢，他跟我一样，过去是影剧记者。那不当记者之后呢，他去新媒体跟社群网站都发表了很多的文章，有娱乐的评论，有的像是心灵鸡汤。然后去年你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哦，今年还出了单曲天黑请闭眼。欢迎这位比我还斜杠身份更多重的作家艺术家高瑞希。
你好茂茂哥，我是高瑞希，大家好。
初次见面，
初次见面，但一直都有听说你的大名。
哦，我们彼此都有听说过彼此的名字。
嗯，
我第一次看到高瑞希这个名字是在联合报。
嗯，
然后后来你就去了镜周刊。影剧记者这份工作在你的职涯里面占了多长的时间？
我觉得大概是有，如果再加上前面时尚杂志的经历的话，大概也是，其实 不长，大概八年多而已。
八年多，
嗯，
开心吗？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开心，但也有，它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矛盾的工作，因为在接触各个，因为我跑的是电影
，OK，
然后他们就会经过他们的电影来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我真的觉得，当听演员在讲这些东西是很有帮助，跟很受到我启发。但是压力的那个时候是要追新闻，
嗯，
的过程也会觉得说压力比较大，
嗯，
所以它是苦乐参半的感觉。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娱乐新闻就是很喜欢八卦，
对。
然后电影明星呢跟戏剧演员跟唱片歌手好像又不太一样。我觉得歌手演员就是拍电视剧的都比较随和，电影明星都好像有一种比较高端，
就是他们比较会在涉及到开始在讲自己私人的世界时，他们会藏很多东西，
嗯，
然后基于比方写作者的理解你可以理解他，
嗯，
可是基于记者的身份你就会觉得说那这样的话很难写，怎么办？点在哪里？
嗯，
这个时候我就会真的觉得采访技巧很重要。
嗯，
然后也是在那个过程中也会感觉得到说，有些人他就是真的天生会采访，真的不是在客套，就是比方茂茂哥，
嗨，
对，
嗯，
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在深挖别人的内心世界的过程跟生活，就是他。你不能够只讲鸡汤嘛，因为很多演员会直接讲说人生就是要活在当下，就类似这种金句。
去死。
可是你知道记者就会真的觉得说你有没有例子，
嗯，故事，
对，你有没有故事，
嗯，
然后故事就会讲出来其实没有特别的有张力，
没有点，
对，
嗯，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挑战的部分，也有看到这部分真的有人是有天赋的。
而且有一些明星他们就是会讲说哦也还好，可是我现在忘记了之类的。
或者是说他原本在采访的时候跟你讲的是一个故事，
嗯，
你写完了之后假设他够大牌，
嗯，
或者是报道已经上架了，他可能会跟你讲，嗯，就是他对这个故事不满意，
他反悔了，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其实你在讲的时候好像你当下其实你要对你自己的讲话有
负责，
有认知，就是你讲出来的是会，嗯，有可能是会被写进去的，但是不代表说写你报道的人他不会，我觉得我都还是会保护对方，
嗯，
对，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信任感吧。
我觉得
常常有这种挑战，
你刚刚讲的我很有感觉哦，就是第一个我们当过记者，然后当我们也被采访过，所以其实都有知道彼此要什么，跟那个同理心，
嗯，
所以我有碰过那种我采访完了给对方看一下稿子，你有没有什么错误的讯息啊，标点符号有没有用错，标题有没有不喜欢，
嗯，
让他们稍微校正一下，但是结果就要大改文章的人，
哦，
我碰过一种这样子的。但我也在宣传书的过程中然后发现，欸，我讲出来的话怎么在你的诠释之下变成了另外一个意思，那好像是你理解错我的意思，嗯，或者是你自己加入了一些你自己的想象。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坦白说，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在写人物专访时我也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会美化他们说的话，
嗯嗯嗯，
然后美化的理由是我会觉得我想带给看的人一种正能量。
嗯，
那如果是写美化的那还好，但是如果是写自己投射的东西的话，那确实就是会有争议。
嗯，
然后我就会从中也会看到说我为什么会这样诠释人家讲的话、
嗯、
就我也会这样子想。
那可以举例子吗？
就是我专访过精神一个知名的精神科医师、
嗯、
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他在处理婚、他其实在很擅长剖析婚姻跟 亲子关系，但是他自己的婚姻状态也是他其实在生了小孩之后，他有段时间是对于妈妈的身份还有母亲的就母亲跟职业妇女的身份他有过一些摇摆、
嗯、
所以他那时候有个形容是他每天都在捡自己的玻璃心。其实他在讲的是他在自我探索的过程、
嗯、
但我那时候的文笔是写成好像他在抱怨、所以那时候他确实就是有来跟我去讲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才知道说嗯，好像就是我想的不够深，然后但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生命阶段我真的没办法理解，其实我到现在也还是没有办法理解母亲的感觉。
嗯，
的应教举、
okay.
好像真的有浮现在脑海的是这个故事。
那跑娱乐新闻这将近八年或八年多的时间、嗯、你印象最深刻或你最自豪的新闻是什么？
最自豪的新闻、
嗯、
我最自豪的新闻就是我曾经跑过，因为我曾经短暂的在自由时报待过，但是只有待三个月、
嗯、
然后就到了镜周刊、
嗯、
然后那个时候是金马奖、
嗯，
马思纯、周冬雨还有范冰冰，然后来，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
是，就是吹风机的那一年吗？
不是吹风机的那一年、
okay.
吹风机是哪一年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一年很印象很深，是我就是通过一些前辈的关系，我先要到了马思纯经纪人的联络方式、
嗯、
然后我就申了一篇马思纯的独家专访、
嗯、
然后后来呢我有点在游说就是范冰冰的经纪人，我就说其实台湾这边都会去看、
大陆明星，
大陆的明星，然后现在这边已经有马思纯的专访了，那如果你需不需要一个专访是让两边人都可以更认识你、
嗯、
然后他就那边是有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马思纯跟范冰冰的各自的独家专访、
嗯、
然后范冰冰那个时候就是用电话，
嗯，
对，他也没有去见到他的面，但就是用电话在聊天、
嗯、
对，马思纯的话也是。
那一次的电话访问让你觉得范爷是怎么样的人？
范爷是个很客气的人、
嗯、哼，
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到了那一定的阶级会让我真的觉得仿起来，其实就是他比较客气、
嗯、
然后他专注在他电影的问题，那其实我也觉得是我胆子不够大，我讲真的、
嗯、
就是像有些记者他胆子很大会直接问他跟他生命经验的连接，可是那时候我真的年纪真的还蛮小的、
嗯、
我真的就是一直到有范冰冰的专访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
嗯、
然后所以以至于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也真的只讲电影所以就真的也没什么内容，但是生出来还是很开心啦。
嗯，
对。
那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后来放下娱乐新闻记者的工作嘞？
身体。
嗯，
哦，因为那时候我在周刊工作、
嗯、
那周刊的话我的那待的那个周刊其实我真的要说主管真的都对我非常好。
嗯，
但是所以我自己也会，但是我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
周刊压力真的很大每个礼拜都要生题目出来，
而且我们就是近嘛、
嗯、
就是我跑的娱乐组它其实是每周都会有两天的开会，但是那两天的开会就要报三个题目、
嗯、
可是其实我们的总编就是宋姐，其实宋姐人非常好，她其实不会硬要你报三个题目都 非常重大不可、
嗯、
她没有这样讲，而且她甚至也跟我讲过说我没有要你三六个题目都报的好像很大条、
嗯、
但是我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会很想证明自己，
嗯，
我觉得这也是我后来跟很多，因为我的读者的年龄倾向都比我小十几二十岁，我觉得后来我才会说，我觉得人到后面你会发现你追求所有东西你都是在为了想要证明你自己、嗯、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可是他主管都已经跟我说、
嗯、
你不要那么用力、
嗯、
我还是会很用力，可是因为我人脉又不够，没有前辈们多、
嗯、
所以挖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嗯、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我天天都在跟不同的导演或者服装师等等的吃饭、嗯、去交朋友，然后交朋友你真的也觉得你跟人家，我坦白说就是我也没有真的很真心在跟人家交朋友、
嗯、
我真的只是想要从聊天的过程里面去看看可不可以从你们那边听
到捞到什么东西。
对，然后其实每一次的吃饭，
嗯，
可是大家都也很认真在跟我交朋友，
嗯，但你内心是带有目的性的。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第一个我很不真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很内耗，因为我的 MBTI 是 INFP 我就是都要一个人，我就不喜欢跟大家在那边聊天，
嗯，
所以后来我就身体出状况、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感情也不好，也不稳定，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常常媒体这个圈子其实你要交到男朋友不是很容易，女生比较多然后所以呢我就是那时候也是在滑交友软体、
嗯、
然后都这个我读者都知道，就滑到有女朋友的隐瞒我、
嗯、
然后最后才发现他有女朋友，可是我就当人家的小三、
嗯、
然后所以知道了之后收不了手、嗯、因为那时候喜欢、
嗯、
所以那时候还曾经当过短暂的去骚扰男生这样子，然后被封锁，然后很伤心、嗯、很伤心之后到第二个又滑到有女朋友的事，又是所以接连两个、
嗯、
就是我就觉得天哪，我爱情是不是我是哪里有问题。
那都是在你爱上对方之后才知道的吗？
对，都是爱上对方之后才知道，就所以、嗯、对，我印象很深刻是第二个我滑到的男生、
嗯、
他告诉我说他是32岁、
嗯、
然后那时他报的年龄比我大这样子、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跟他聊一聊，聊到后来见了面总觉得说奇怪，好像稍微样一点、嗯、然后大概交流大概两个礼拜不到，他就跟我讲说：“哦，其实我是研究生，我才23岁，
虚报了9岁。”
然后那然后那时候我心里还有点微吃惊，然后觉得说：“他说那你这样还要喜欢我吗？”
嗯，
我当下的感觉是很不舒服，但是我居然说要。
嗯，
我现在回溯这些状态，我觉得我只是那时候只是想要有人陪我，
嗯，
然后抒发一些我工作上的压力，或者是就 whatever，
不要是一个人，
不要是一个人，
嗯。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在跟他交往，其实我每一段感情听起来好像很长，可是其实每一次的第一次的交友软体也都是一周内就跟人家在一起，所以我根本也没有调查清楚，
嗯。你是很快就晕船的人，
很快就晕船。那个时候，现在就没有。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没有很快的调查清楚、嗯，所以他有女朋友也是后面才知道的事情。
嗯，
可是其实你只要跟他稍微相处一两个月，
嗯，
一定会看出端倪。可是我那时候就太快，所以是跟我自己个性有关。
嗯，
所以接连两次感情发生这样的事，
嗯，
我就有忧郁的倾向，
这么严重。
因为还有一点是因为还有工作压力很大，他是那种集合，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要走了，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到了姐妹淘，
嗯，
然后到姐妹淘其实就是相对来说女性网站就是软性的网站、
嗯、
然后你都是采访女生居多，然后女生就会讲讲爱情啊，
嗯，
讲讲婚姻，那时候因为情感不顺，所以其实在听他们讲讲婚姻爱情，坦白说就算是鸡汤我都觉得很疗愈、嗯，所以其实那些女明星，比方柯佳嬿，那时候我访她、
嗯、
问说失恋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在失恋、
嗯、
那时候她就讲说、哦、失恋就是靠时间，其实听起来这是一个 everybody 都知道的道理，
嗯，
可是你
有看柯佳嬿的书吗？
有，就是那个
再见少女，
对对，我有看，
非常好看、嗯嗯、
就她常用一些很诗意的方式在记录她的生活，
嗯，
可她就疗愈到我，
嗯，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因为这样剪了一个短影音，但是那个短影音不是就简单放在 YouTube， 现在已经被我隐藏了，就那个时候也是很多人点阅，就很多人在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就是在跟这些女明星互相采访跟被他们疗愈的过程中，我写下我的感觉跟想法，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成立奶妈
在 IG 上面，
在 IG 上面，然后还有那时候我一直在看老子的道德经跟庄子，帮我很多。然后我就会在比方每个娱乐新闻后面，因为我记一个东西是我只要写下来我就会记得，就是如果我只是看书看老庄只看书，我真的会三秒就忘，可是写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忆就会记住，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是自己在自学这件东西，我就是每写一个娱乐新闻我就在后面真的就是套道德经，跟电影是自己学习的，然后写一写写一写就走到这里。
原来 Pebble 就是这样，难怪我每次看到你写的文章怎么会觉得哦，一样在写娱乐，人家怎么这么有深度啊，
就是一种古文赏析那时候还有易经这样子，现在有点想要再拿回来重读，因为觉得走过一段路应该感觉会不一样。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自我探寻的呢？
就是姐妹淘那个时候，但是硬要开始说其实就是在一次一次的那几段感情的累积就已经会开始在想我怎么了，可是我一样就是我只要一直在想我脑袋真的会打结，所以我就必须要写出来，就哪怕写出来是其实我是一个我真的不觉得我文笔是好的，因为其实很多真的看我八年前的文章，大家真的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在写日记的人。然后我就在八年前那个时候是我自己独自写，所以奶妈还没成立，然后就会自己默默的写默默的写，然后写到后来奶妈成立之后，我都记得前有一次我在写爱的迫降，那是很久以前的，有很久以前吗？
几年前，
几年前了。现在重看觉得
人家孩子都生出来了
对耶对，那时候还没交往，现在重看其实觉得写的非常的
你不满意
拙劣，就是日记可是真的就是写作一方面是帮助我探索自己，一方面是你在越写的时候你真的会看到你一直在进步，就是我的小说家老师就陈英书他有讲，他就说写作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多读跟多写，那也是我大概是在去年遇见他的时候他才跟我讲，可是后来我就是明白写作真的是会随着你一天一天的慢慢写他会进步。
你去年在遇见他，才遇见他
前年五月，
他对你来说是在写作历程里面一个影响非常大的老师是吗？
非常大的老师，因为他帮我成功的扭转了我的写作方向，就是在此之前就是我就是在写影剧新闻配老庄，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几家出版社想来找我谈，可他们在跟我聊的时候他们就直接讲，他就说如果你写影剧新闻来出书，他说其实这个永续性不高，
真的
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给我建议，他就说你仔细思考你到底要定位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好，所以不我就有点没方向，但是我对出书那时候的意愿也没有很大的渴望，就是只是知道说被点了一下觉得说你好像一直这样走，好像会局限。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在师大的推广部看到了陈英书的自我探索的塔罗写作班，他的名字就叫这个。那陈英书呢，陈老师他是我国中就非常喜欢的女作家，然后我就是会看他的小说，但是虽然他的小说就是黑色暴力的那种类型，可是他就是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神秘的那种魔女气质然后就让我觉得很喜欢，跟真的坦白说就是崇拜他，然后我就去上了他的课，上了他的课之后其实他就是在通过所有他的塔罗的讲解，可塔罗讲解已经不是重点了，他其实基本上是让你抽塔罗之后你自己去针对你抽出来的塔罗去解读你现阶段发生的生命事件，然后传给他，然后传给他之后呢，你其实在这个过程就是你梳理自己的过程， 就是我可能就是关于那时候的事件，我抽到这五张牌我觉得是什么，可是你看的你自己解读的当下其实就是某种你在了解自己的过程，尽管它可能不见得是很全观的。
所以你现在也会帮人家算塔罗牌吗？
我会我会但是我算的就不是主业在这边，但是我喜欢算帮人家看。
所以因为认识陈英书老师，带你走上了魔女之路，
带我走上了他对魔女之路就自我探索，他就是自我探索，对不对？然后后来呢结束了，课程结束，他就说他想要办一个脱口秀，私人的脱口秀班。然后我就看到他的脸书，是我主动密他说我可以报名吗？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其实他的那个脱口秀班其实就是讲话谈吐。然后那时候他就有讲一个概念我很喜欢，他说很多人的文字，他说现在网络上你到处看到人家在比战，可是你往往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哪怕演讲或者是在跟人家对谈，他其实能量都没有放出来，他其实不坚定，或是你就是感觉他虚的，就是他的文字跟他的本人对不起来。这样子其实是合理的，因为其实很多作家也有这样的倾向，是合理的。可是其实他说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力量是非常的
强大，
你的 inside 是内在很强大的时候，你会反映到你的 outside，甚至你的 outside 的样子可以训练到你的内在，所以那个时候他在做所有练习都是让我放开来讲话，然后我一刚开始讲话也不是这样，就我一刚开始讲话是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天马行空，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然后可在整个过程里面就收束了很多，于是我都把这些东西，比方塔罗写作，比方我在脱口秀，种种我都记录在脸书跟 IG， 就是我的社群，所以就变成从原本的娱乐新闻的他者的视角，就是我看他我怎么解读怎么的，变成我遇到这件事我怎么解读，变成了我了，然后就转型了。
这个转换变成你现在要常常写我，是赤裸的吧？
对，是赤裸的。而且尤其如果我真的觉得自我探索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地方是，你真的不要把你自己想得太好就是我每就是以前都会合理化自己的事情，就比方感情，我就会说为什么我都会连续遇到两个渣男，为什么我都会当人家的小三，然后就会把自己陷到一个受害者的状态，可是其实在整个自我探索的过程里面，我陈老师教会我的就是，他虽然没有明着讲，但我自己从他身上学到的，是你要看你自己，你以为的不是你以为，他常那样讲，然后像感情状态我就会觉得是，如果我为什么会那么快投入这段关系，我为什么没办法让我自己慢下来，因为我太需要有人陪了，然后太需要有人陪的背后，我当初为什么被这两个男的吸引，因为一个人骗我说他是工程师，一个人骗我说他是律师，所以我被他们的头衔先吸引了，所以这背后是因为他们的头衔会让我觉得我很有安全感，我就开始一直挖挖挖，就才知道说其实我有这么多东西是我没有看见的，可是这个我才会跟读者讲说，你不要怕看见你的贪，就比方说贪人家的头衔，然后去跟人家在一起，可是所有的贪背后其实都是软弱跟害怕被拒绝，所以我就慢慢的在理解自己，就开始写作的状态也都改变。
好了，我觉得这转型是很不错的，因为至少女作家这个头衔比女记者吸引人
可感觉女记者
大家都觉得应该不太敢追吧
女作家 会比较好追吗？
女作家感觉就是气质应该是优雅温顺这样，然后女记者大家感觉就是很泼辣犀利这样。
思考方式确实会这样。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通告，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就提出邀请了，然后那时候你跟我说你正在云南进行一个萨满训练，我看到我说啊，什么东西？萨满不就是我对于萨满的认识就是电影嘛？
对，
恐怖片。
对，
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是萨满训练吗？
我觉得那个我遇到的那个巫女，她做的萨满训练。 比较像是你在经过一些大自然的疗法，
嗯，
然后让你自己得到很疗愈。举例来说，
嗯，
举例来说是那个时候一样的，我就深陷了一个情伤，可是这个情伤对我来说也没有多严重。
哎，你谈恋爱的频率也算是蛮高的啊。
对，我很常，我蛮恋爱脑的，哎，我蛮恋爱脑的，
很不错啊，一直有恋爱在谈，
有时候是单恋嘞。
啊，
嗯，有就是那个恋爱也包含单恋。
Okay.
然后反正那个时候我在想一个人、
嗯、
简单来说就会很难过，他可能就会要你去摸这个树、
嗯、
然后就说哦，你去跟这个树讲，我现在所有的愤怒跟哀伤全部都化作你的养分什么之类，其实就类似这种东西、
嗯、
那这种东西呢我不会说它没有用啦、
嗯、
对，但是它比较特别。
嗯，
那或者是萨满其实很讲究就是万事万物都有讯息。
嗯，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录音室聊天，
嗯，
然后我们后面居然有一个鳄鱼的玩偶，可能那个巫师就会说这个可能是某个讯息、哦、鳄鱼可能代表我们今天聊的是恶意，所以随便乱讲的，就是会这样。然后你当然就是开始在解读你周遭环境可能给你的讯息，就不只是天使数字，
嗯，
或者是其他，但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体验、
嗯、
那我现在其实也离开那个巫女了。
嗯， 嗯，这个训练差不多十来天的时间，
其实才半，对，十来天的时间。
嗯， 嗯，那每天都在对着大自然。
对，然后有时候会拿着那个鼓就开始哇就在那边唱歌。
那你为什么会去这样子的活动啊？
因为其实当我开始在朝个人成长的方向在写的时候、
嗯、
真的就各种身心灵的邀请会来找你、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只有萨满，就还有那种弹催它有分很多种流派、
嗯、
那我有体验过两种弹催、
嗯、
第一种弹催是独修，就是如你靠着自己在念诵咒，然后因为弹催的英文叫 Tantra、
嗯、
Tantra 其实是密宗、
嗯、哼，
所以我修过密宗，那个密宗其实就是让你在这边念一些梵咒跟梵唱、
嗯、
这个部分我觉得还不错，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印度，我也确实是在梵唱的过程中连接到了我的守护神，其实我是有信仰的，我信 绿度母。
嗯，
嗯，好，但是第二个弹催呢是比较西方的弹催。
嗯，
它就是我的历史脉络其实不熟悉，所以我这边还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不是专业的。
嗯，
但是那个弹催就是你要跟异性互动，
嗯，
然后通过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但没有到很 sexual 的、
嗯、
就是比较亲密的互动去认识你自己，就是我体验过很多各个奇怪的，跟不会说奇怪，奇特的身心灵。
嗯，那这些你是不是，那这些你都相信吗？还是有些你还是会质疑？
我其实都会，我当下都会很专注的投入，因为这好像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我会觉得好玩、
嗯、
所以会非常非常投入、
嗯、
可是到后面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也会有一个直觉说不出理由的觉得这不是我要的，所以我又会抽出来。
嗯，
嗯，但是就一直收到这些体验，所以我其实现在也，今天我也还在跟朋友讲说其实还是很想转型转去哪里。
因为像我在听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个人就属于比较 TK 的，对，我就会有很多哈，怎么可能，很荒谬耶。但可能不管信与不信，我对你来，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都算是体验啦，经历这样子、
嗯，我相信他们的相信，但是我真的从中看到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觉得一个理论或一个信仰它被传到这么多久数百年，它的核心基本上不会有太大问题，可是在中间就会有不同的教法跟诠释方式会歪掉。
嗯，就像一件事情经过不断的多重传播，可能你到尾声就已经是变了一个不同的样子。
会、
嗯、
我觉得我就在看这些东西。
嗯哼，我有在你的社群上面看到一个你在台东碰到的事情。
对，
这我也蛮吃惊的。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台东什么事？我碰到那个巫女怎么了吗？
卫生棉的故事
啊、哦，因为卫生棉的话就是我一样是同个巫女，她就是说可以用自己的精血泡澡。
嗯，
然后那个时候 我还蛮我觉得这有蛮有趣的，因为他自己有经营一个地方、嗯、住的地方，然后他有一个花园。
这巫女是本地人吗？还是外国人？
是本地人。嗯，然后他那个花园都是用女人的精血去灌溉的，但是其实长得很好。
嗯
嗯，那我就是去到他那边住一阵子。
嗯，
然后住一阵子，有一天我就在跟他讲说过去一些比较羞愧的事，就也包含 小三的事情。
嗯，
然后他就让我去泡那个浴缸。
嗯，
然后就邀，那时候我那个刚好来。
嗯，
他就邀请我就是用卫生棉。
嗯，
因为你因为女孩子如果月经来在水里泡澡，她会有水压，其实她会出不来。
哦，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对。然后，但是卫生棉的话，其实就
已经有了血液。嗯，
然后你就是把那个坐在浴缸里，然后就是水大概就在胸口这边，你就将卫生棉这样挤，
嗯，
放在水里挤，它真的就会漫开来很多的血，
嗯，
然后就泡在里面。泡在里面之后，它会要你闻自己的
精血。
其实我觉得蛮疗愈的。
嗯，我没有不敬的意思哦，
可以
但是我一直都有一个印象，我不知道是不是错的，就是人家就说女生的精血它会有不好闻的味道，
女生的精血会有一种铁锈味，
嗯，
跟一种土味，
嗯，
那假设你可能有性，如果你的下
感染，
你有，对，如果你的下体有感染，嗯，你可能会有腥味，
嗯，
但是基本上铁锈味跟土味是最 通用的。
总而言之它还是有味道，
它有味道，
嗯，
然后你真的在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刚开始觉得很不适，可是你会越闻越习惯那个味道，然后我自己个人的体验就是会觉得说，嗯，其实这些都是我身体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然后我在闻着他们的时候，我好像当然一边闻他也会要你说我接纳自己的，
嗯，
那些过去，
嗯，
然后我知道我做过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也把这个部分都接纳，
嗯，
等等，他会有一些引导语，
嗯，
让我自己去做。
所以你在泡的时候他在旁边啊？
他在旁边。
哇，好特别哦。
很特别，很特别，嗯，学到很多东西， 是很特别的体验啦。
他在社群上面写的文字是说，哦，我感觉到土壤跟树皮味道的腥气啊，渐渐变为香气，然后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精血气味这么舒服好闻。
对，
哦，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真的很难想象。
对，所以其实我还是可以鼓励大家可以去泡自己的精血。
你说自己在家尝试吗？
就是如果听众是女生的话可以尝试，
但不需要有人在旁边念咒语吗？
不需要，但是你可以感受你自己身体排出来的东西的味道。
嗯
然后因为通常我们都觉得尿跟女生的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自己精血很脏，
嗯，
所以才会有老一辈说月经来的时候不能去寺庙拜拜这样的说法嘛，
嗯嗯，
但是其实我那时在体验的感觉就是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接纳进来，
嗯，
所有的你自己，
嗯，
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跟这到底应该要叫女巫还是巫女啊？
都可以。
好，那女巫这个角色跟你今年发行的新歌《天黑请闭眼》这个连结性是什么？
哦，《天黑请闭眼》它其实是我十年前写的歌。
我还以为你是跟狼人杀有关。
对，比他早，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在出这个歌，因为已经是十年后的事，
嗯，
然后那时第一次的母带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吉他版本跟弦乐版，
嗯，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当时做我这张作文母带的男生叫钟伟宇，
嗯，
钟伟宇他现在是金曲，他就是一个你在音乐圈讲他是谁大家都一定会知道的，跟我一样新生代很厉害的制作人，就是他在张惠妹旁边工作，
嗯，
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但他做了孙盛熙，做了时修，
嗯，
等等，然后那一首歌是他第一次编曲，
嗯，
然后我那时候还问钟伟宇，还去找他，就因为我们有连友，我就说我要发这十年前的歌曲了，可是因为他现在真的太红了，我说我不想让人家觉得我在蹭你。
你刚提到母带，所以你十年前就已经录了这个歌，
有一个录这个歌。
那你当时是想要当艺人吗？
我以前是想当歌手的
啊。是哦，
嗯，我还要去我要当歌手当踢馆魔王，然后我也在各个大学的 歌唱比赛都拿第一名，
嗯，
金选奖是第四名。
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你当记者之前吗？
对，
嗯，
可是坦白说就是熬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自媒体没有自媒体这件事情，
嗯，
然后所以你都是在选秀比赛，
嗯，
可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太想跟那时跟记者的状态一样，太想证明自己，只要在选秀比赛就莫名其妙的一定会失常，
嗯，
就是非常不稳定，然后哪怕就是练再认真都不稳定。我的朋友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他说高瑞希，就你每一次都可以打进选秀比赛，可是为什么每次都是在重点的时候就会，
你就是那个入围者，
对，
然后没有办法上台的那一种，
是是是，嗯，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耶，欸，
嗯，
然后很沮丧，
嗯，
然后所以后来才是有个学长，
嗯，
然后他是他就介绍我去时尚杂志当小编辑，
嗯，
然后那边开始才开始写。
那当过记者也在演艺圈走过一遭，现在对于当艺人还有兴趣吗？
欸，我建谷没有回答耶，欸，对不对？你有在研究人类图吗？
我有上过一次课啦，但我没有很熟悉。
哦，那可见没有，但是我对写作有兴趣。
嗯，
然后我确实还是有一个构思，就是我还是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钱，
嗯，
你会没有办法推动创作，
嗯，
所以我现在觉得写作它某种程度是我谋生的工具，
嗯，
但是我确实有这个计划，但讲了也不见得会成真，但是我有这样的目标，
嗯，
就是每出一本书都会出一个单曲，
嗯，OK，
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小目标，
嗯，那你现在就是在写作这件事情上面，你让它变成是一个有价的，
对，
你在方格子这个网站，
对，这个部落格，对，
啊，采取订阅制，
对，
这个是不是要对你自己写的东西很有信心，以及有足够的粉丝数才能够做这事啊？
对，是这样，哦，没有错，
嗯，
然后你确实就要做分众，就是那个在社群写的东西就要跟在方格子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在方格子写的东西就是我确实在做这个尝试，就是我想要写小说，
嗯，
然后我想要写短篇小说，先从这个为开始，
嗯，
然后那边就可以作为一个我短篇小说的练习，
嗯，
跟我因为过去写比较多自我揭露的东西，
嗯，
坦白说它比较危险，因为确实就是会让有心人士做文章，就是这样子，很简单，
嗯，
那订阅制的话其实说真的讲实话就是保护我自己，
嗯，
因为讨厌你的人不太会花钱，难讲哦，喔，嗯，但是多起码不太会觉得我才不要花320去订阅你勒，可能假设讨厌你的话。
320是一个月吗？
一个月，
哇塞，比 Netflix 还贵耶，欸，
对对对，但我现在有年订阅啦，年订阅的话一个月250啦，大家把握机会，
好棒哦，
好棒，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嗯，等到累积到一段时间跟你的文字真的有固定的产出，
嗯嗯嗯，好，最后我想要问一下，这个也蛮有趣的，就是有一个80岁的阿婆预言你45岁会走红，一路红到死，死了还在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嗯，我就是在吴兴街算命，
嗯，
然后那个是真的同业都在跟我推荐，就是你想你脑袋飘过的新生代记者都有去算，然后呢他们就在推荐，广为相传说这家阿婆真的很准这样子，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好玩去，我也真的去算，
嗯，
然后去算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
嗯，
然后但是他讲的那个例子很好笑，我不应该觉得好笑，他说 他虽然是这样子讲，但他我说那你有没有一个例子，
嗯，
他当然不是讲奥黛丽赫本，但他讲陈美凤因为他80岁阿婆嘛，
嗯，
他觉得他说陈美凤，我说 OK，嗯，好，但是要到46嘛，45 46，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真的觉得我当下第一个闪现的想法是，假设我活不到那个时候呢，
这个你也太多虑了，
我就写了那个短篇小说，
嗯
嗯，我觉得很有趣。
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才33。
好，所以我们12年后来，
好，压力好大哦！
阿伯，现在80岁，
可他看起来超不像八十岁的。
好，那我们希望他可以活超过九十二岁，
来
见证你有没有走，来
见证一切，那我就去找他。
对，好了，今天谢谢高瑞希来跟我聊天，希望你接下来不管是写文章或者是发单曲，甚至更多的艺术创作，都能够受到大家更多的欢迎。
谢谢你，而且我也相信你也是。
谢谢，
我们一起加油。
好，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继续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追踪订阅我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